刚才是讲到诸佛放光成为大光明游泳网台，在这个当时说法大众的这个头顶上虚空中圆王台上光台会出法音，说明上面的句诵来表示请金刚藏菩萨说实地，所以这是代表佛加持金刚藏菩萨，也是等于请金刚藏菩萨说法，因此在科判上啊叫做三加无情。三加三位情的，就是第一就是解脱月菩萨，第二大众大众情，第三十方诸佛如来如来情，这个三加。所谓无情，就是解脱月菩萨他请了三次，第一次请金刚藏菩萨止了，他不愿意说；第二次请又遭到止了，不说。那么然后第三次请，第三次请金刚藏菩萨来不及说话的时候，大众就说话要求了大众请，因为解脱月有三请，大众一请，如来加持一请，所以叫做无请。三加无情，而第六请分呢，原来是有三段。第一，说以末住，金刚藏菩萨把十地的名目列出来之后，他就念闭口真言了，不说话，坐在哪里好像入定，默然而住，不说话了。所以然后第二才是三加无情，解脱月菩萨看到大众起疑呀，也希望赶快有法好听啊，所以这个解脱月菩萨出来代表大众啊请法。那么这个三加无情完了之后啊，接下去啊是第三叫做许说分歧。许说分歧，许是允许呀，金刚藏菩萨经过三加无情的要求之后啊，他原席要为大众说了，但是他要怎么样说，说的范围到哪里，有一个界限，所以叫做分歧，就是期限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他说法的范围。所以下面的文字啊，就是第三许说分歧。经文在第35页，而时金刚藏菩萨观察十方，欲令大众正静信故，而说颂曰。这个时候金刚藏菩萨听到诸佛放光，结成圆网台，台中出晕，说出上面的句诵，勉励大众要无条件的信心来听法，不可以有丝毫的疑心，而也希望金刚藏能说法。那么这个话说完之后啊，金刚藏菩萨观察十方，凡是要说法说句诵说法的人呢，他都要先用他的般若智慧关照这个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加以审查，一方面表示法义周遍，人人得闻，大家都得利益；一方面表示这个妙法是数穷恒遍，无穷无尽，无处不遍，所以都先观察十方。那么金刚藏菩萨希望要使令大众增长他的清净信心，欲就是希望，金刚藏菩萨希望能够使令大众增长信心，增长这个清净的信心的缘故啊， 先说出下面的句诵来。那么下文的句诵就是他答应可以说，而说的范围到哪里，叫做许说分歧。如来大仙道，微妙难可知，非念离诸念，求见不可得。这是金刚藏菩萨开始说的句诵。如来就是佛，大仙两个字啊，是赞佛的意思啊。佛是大觉金仙，大觉金仙哦，大觉金仙，所以因此啊，用大仙道来赞叹佛啊。那么我们台湾有个大仙师关子岭啊，关子岭有个大仙师，哎，民国41年，我陪慈航老法师，甘珠活佛等到南部来弘法，那么也到大仙寺住了一夜。那天晚上，慈老就是接受大众的邀请啊，讲开示演讲了。他在演讲的时候曾提到，这个寺的名字叫做大仙寺。那不懂佛法的人就会误会啊，因为里面有大仙呐、什么仙呐、赤脚大仙呐、还是南极仙翁啊，还是什么仙呐、但是不是里面供的是佛。既然是佛，不叫做大佛寺，而为什么叫做大仙寺啊？他就说佛本来就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啊，叫做大觉金仙呐、我替他做翻译，就是大觉金仙呐、我替他当翻译啊，因为大家听不懂嘛。我说大觉金仙是什么？大觉金仙，听我，用这个方法，他一听就懂了，所以这个寺庙叫做大仙寺没有错的，可以的，因为佛就是大觉金仙呐、大觉金仙的住的寺就是大仙寺。那么他可见当时取名字的人也是有根据啊，也许他看过华严经啊，他看到这里有如来大仙道吗？既然如来可以称为大仙吗，那又何妨称为大仙师啊？所以称为大仙师是对的，是可以的，因为是大觉金仙呐、那么就是大仙是赞叹佛，佛所说的妙法叫做大仙道。微妙难可知，赞叹佛说的法尤为奥妙，尤为奥妙啊！我从前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啊，他的口头语很喜欢讲奥妙，这个地方是很奥妙的哦。讲来讲去又是一句，这是很奥妙的哦。那么他一节课下来，最起码有300个奥妙。所以因此人家就学生们啊很喜欢把老师加上一个绰号，他就给他取一个叫做奥妙老师，奥妙老师，因为他动不动就是奥妙。尤为奥妙啊，这个为也无深，道理很深奥，为妙难思难议。妙法莲华经智者大师的这个玄义一开头解释那个妙字啊，他说妙则不可思议也。什么叫做妙啊？所谓妙是指这个法之妙，法怎么妙啊？不可思议啊，这个法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啊，口欲言而辞爽，心欲圆而虑妄。我这两句话国语不大标准，不晓得听不听得懂啊。客家话好讲了，口欲言以辞爽，心欲言以虑妄，不晓得听无我了。就是说你嘴巴想要讲啊，没有言辞可以表达，词言辞啊，爽是爽事啊，你嘴巴想要讲吗？没有言辞可以表达，没这个话好当表达。 那么如果你心里要想吗？心欲圆而虑亡，圆的心就消失了，不能用圆的心去分别的，心欲圆而虑亡，所以因此叫做微妙。微妙，妙就是不可思议。佛说的法是至为微妙，难思难议，难以可知啊，所以叫做微妙难可知。如来大仙所说的修行法门的道是至为微妙难可了知的。为什么呢？非念离诸念，求见不可得，这两句话说明它的微妙难可知的道理。因为佛法呀，到了这个究竟的妙法呀，不是用你心念可以想象的，非念不能用心去思念离心原相啊，起信论的离心原相，离明自相所以不能用念，非念离诸念。为什么非念呢？因为它远离一切心念，心不能念，念不到它所以这个妙的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非念离诸念。法那么妙，拿给我看看好吗？看不到的，求见不可得。凡是用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那都是方便的，都不是究竟。究竟的就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所以那是完全离去心源完全离去语言，所以求见不可得，不能用这个想要看看不到，想要想也想不出来所以这样子微妙。不但如此而已啊，还有啊，接下去说无生亦无灭，性尽恒寂然佛所说的妙法，妙法的理呀，这个离体是不生不灭的，般若心经里面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呐。涅槃诸法之理本来就没有生相，既然没有生相，也就没有灭相，灭相也没有，所以说不生不灭，无生亦无灭，就是不生不灭它也没有升起的现象，也没有消失灭去的现象，它本来如是万古长新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三昧相所得，因为它的体性是清净的，性尽恒寂然，说它的体性本来清净，也对我们世间法不得已而说净，实际上净相也不可得它的体性就是一切法的理性啊，它本来清净恒常寂然，寂就是净啊，这个寂字是带住草体的这个古写的寂，寂字本来是宝盖头下面一个疏疏的疏字了那么这里因为他写的方式啊，用这个带住草写的古字写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印的这个书本呢，这个经文是根据明朝人写的华严经明朝时代有一位大德，他写了这么一部华严经，字非常的庄严那么大小也很整齐，不过有些是用古体字就是了像这个寂字，寂然呢就是说它恒常寂静啊，沾然不动就是金刚经所谓的如如不动之意它本性清净，本来就是寂然而如如不动。离垢聪慧人彼至所行处那么这么高深的道理谁能够体会得到啊，谁能够证得到啊， 要远离烦恼垢染的人。垢指烦恼，我们众生心地中有贪嗔痴等烦恼，那就是垢染。我们的心地本来清净，被这个贪嗔痴等垢染所染污了，那就是垢啊。那么远离这些贪嗔痴等烦恼，离去垢染，也就是断烦恼的人，他有聪明，有智慧。聪表示他对世间法一切通达，慧表示他对出世间一切法彻底通达，所以世间的聪明智慧他通通具备，这种人呢，彼智所行处，彼实地的妙智，就是具备这种功能的人所修行所能成就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佛的这个所证的妙理，所说的妙法，只要按照这个实地去修行，离去垢染，有聪明有大智慧的人，他的智慧就能修行这个法门，这个实地就是他所行之处。说明啊，要具备这种的功能的人，才能修学这个实地。自信本空寂，无二亦无经。我们一切众生，人人都有清净的自信，所谓自信清净心。这个自信与佛平等，本来就是空寂的，空就是无相，寂就是沾然不动，无二没有两样，一切众生，一切诸佛平等平等。所以这个前面曾讲过的经文里面曾说过心佛及众生是善无差别所以无二。而他的道理无穷无尽数穷宏遍，所以叫做亦无尽他的道理他的义理无穷无尽。解脱于诸趣，涅槃平等住，在三界六道诸趣当中能够得到解脱。诸趣，趣是趣相了忤逆十恶，趣向地狱，坚贪不舍，趣向恶鬼爱见慈祥，趣向畜生刚常五戒，趣向人道上品十善加禅定，趣向天道极度好胜善恶交参，趣向阿修罗道。这是六道，在这六趣当中能够得到解脱的，断掉三界烦恼亲证出世间的究竟涅槃平等而住，就是涅槃之理平等平等。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之理呀，佛所亲证的，众生也具备的，众生的涅槃叫做自信清净涅槃，就是那个自信清净心，越理说它就是涅槃诸佛已经彻底就近证到了所以这个理是平等平等的非出非中后非言辞所说，它不是说有开始有终了有结束，一向就是如此，初是初相开始他不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有，到了什么时候又没了，没有这个事情，他一向就是如此，不是有初的开始，也没有什么中间不中间，也没有最后的这个灭相也不可得，本来就是不生不灭嘛，所以就是非初非中后。那么这个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的，所以非言辞所说，如果你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没有办法表达不出来出过于三世，其相如虚空这个诸法的理性啊，超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即三世离三世超出三世那么他这种的境界在三世中也堂同时具足，而又不可得，所以出过于三世。他的现象 犹如虚空，其相如虚空啊。借这个太虚空来比方诸法的平等周遍的道理，即灭佛所行，言说莫能及。这种即灭不生不灭的究竟的妙法，这个理只有佛所修行所成就的才能亲证。如果要言说，说不到的，莫能及，没有办法说到，用言辞说不到这个地方。地形一柔之啊，难说难可受。各位应当要知道，实地妙法它的修行法门，它所说的道理也是跟佛所亲证的妙智妙理一样，一柔之也是这样啊，也是相同的。难说难可受，这个实地的理啊，实际上我为什么不肯说呢？很难讲啊，很难讲啊。因为他很难讲，所以我不能说你要我讲我马上就讲，实际上很难讲。纵然讲了，接受的人也很难啊，能不能接受是个问题。所以纵然说了难可受啊，听的人很不容易领受，这么高深的道理他很不容易领受。至其佛境界，非念离行道，因为这是从般若智慧里升起的妙理，这是佛的境界。华严经尽说佛境界，所以说不读华严经啊，不知佛境界。非念不是用心念所能想象，它是远离众生心的这个妙道，不是用心所能想象，所以叫做非念离心道，跟前面的非念离诸念道理很相同。非运界触门，自知亦不及。世间法不出五运、十八界、十二处，那么这个实地法门所含的道理呀，它是超出这个境界的，不在五蕴中。蕴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啊，不在十八界中，六根六尘六识，也不在十二处，就是这个六肉啊，这个六根跟六尘合并起来就叫做十二处，它也不在五蕴，也不在十八界，也不在十二处，那么以这些法门当中修行也能证到这个妙理啊。所以说非蕴界处门，自知亦不及，这是要用智慧来观察才能知道，用凡心的意识没有办法了知。亦不及，亦指我们凡心的这个异地啊，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用第六意识的分别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而第七识的莫拿是有执着的，那么这完全靠佛的般若智慧才能体会得到，才能知道，用凡夫的异地去观察是没有办法及到，那么这个妙法呀，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举个比例说，如空中鸟迹，鸟在空中飞，鸟在空中飞，这个有它的飞的脚迹吗？有迹，有迹，但是我们见不到，好像空中飞鸟的鸟迹一样啊，是不可见的，不可见又不是没有啊，有鸟迹，可是不可见，难说难可知，实地的道理也是如此啊，很难说，很难了知，难可视啊，难以开示啊，难以说是，难说难可视啊，要开示大家使他明白，很难很难啊。如是实地意，心意不能了。这个实地的意义啊，单靠凡夫的心，凡夫的异地是没有办法了解的，慈悲即愿力啊，出生入地行，你要发大慈悲心，要发菩提心，修大慈悲心， 要发大愿力啊。后边初地法门就有说到了，要有慈悲，要有愿力啊，才能出生入地之行啊，才能发出啊去入于初地以上的修行法门。次第圆满心啊，自行回律经，这是按照初地到十地有次第的，一直到究竟圆满，这个妙法就要你的真实身心才能去向啊，有智慧来修行，不是用原力心去体会，所以自行挥律境，律是原力心，就是凡夫的第六意识妄想心啊啊，用原力心去原律这个的实地的境界是原力不到的，要用智慧去修行才能成就的，所以自行挥律境。是境界难见呢，可知不可说。这个实地的境界很难体证到，这个见做正道讲啊，要修行正道很不容易的啊，不是用眼睛看到啊，因为它是可知而不可说的，只能啊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可知但是不可说，没办法说哎。您知道我这一杯水多冷啊多热啊，说不出来来哎，多冷多热哎，我说它多冷多热几度几度，你们还是没有办法了解啊，这是可知不可说，为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跟他吃水啊，跟你们家怎样了，跟我小的不在了啊，所以必定要自己轻喝一口，然后才能体会到哎，究竟有多冷有多热，这个法门你自己好好去修学才能成就，用讲说不到的，佛力故开言，汝等应尽收，这是答应可以说了。我现在呀，金刚上说，我现在靠佛的威力加持的缘故，我可以开讲演说给大家知道了，汝等应尽受，你们大家应当啊恭敬接受我所说的这个实地法门啊。如是智肉行啊，一节说不尽，这个智慧所修行的实地法门，如果要详细说的话，一节来说也说不完啊。我今但略说，真是亦无疑啊。但略说，说明他说的分歧呀，后边的文字是简单说的。如果详细说，一节说不尽嘛。这个真实的意义，我单单是略略的说明而已。虽然略说，里面包含无穷无尽，也没有甚疑呀。这个意义也没有甚疑，也包含在里面。喝大海一滴之水，就知道全海之微。一心恭敬大呀，我成佛力说，你们大家要专一起心恭敬等待，就是前面所说的如客似冷水，如风念好蜜那种的心情来听啊。我承蒙佛的威力加持，我要说明这个实力了，善法为妙音啊，比喻是自相应，我这个俗世的妙法用微妙的法音来表达，比喻像前面所比方的字母表达出来，就能够知道一切字数相啊，这个就能够相应啊。无量佛神力显来入我身，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佛的伟大神通之力啊，通通都入在我的身中啊，加持于我，所以我可以呀、向佛说法这样子啊，一一加以说清楚。此处南仙师啊，我尽说首分，总结上文说，这个地方实地的道理要说清楚很难诠释，可是我见现在说少分，少少的说一些，到这里为止，请分说完，后文就是说分，说分第七说分，就是金刚藏菩萨正说实地义是最最要紧的了。前面的情分啊，我只是顺着经文做简单消文，没有办法细讲啊。假如要细讲不得了啊，如果看过清凉国师的书抄就知道了哦，华严经书抄，华严经会的这个汇集本 金书钞汇集本呐、啊，这个史地平的开头啊，到本分呐、啊，就是一卷，啊，这个汇本一卷呢、啊、有多少页你知道吗？142页，啊，第41卷142页，但这个请分刚才说过的这个请分呐、啊，三家五请啊，啊，一直到这个许说到这个我今说少分为止啊，两卷文就是第42卷，42卷有84页，43卷有80页，合并起来多少页？你算算好了啊。那么一页啊，12行，啊，那么一行有31个字，这是钞；书有32个字，金有33个字，总合起来要有11万多字啊。11万多字，如果按照苏超的解释这样讲啊，单请分呢、啊、一年讲不完，一年讲不完。所以我们现在初学的人哈、啊，这些高深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真是难思难可入啊，难可入，没有办法了解了。别说是你们未必听得懂啊，我也说不出来。那么只好啊，顺着文字做消文。那么主要是要讲后边。讲后边的实地，尤其这个刚刚开始的初地啊，里面有很多道理要讲啊、哦。前面都是等于是续头了，续份一样。从下次开始真正进入初地啊，才要入地。那么入地之前呢，有很多很多道理的，这后边的意义啊就高深了。但是啊，我们要尽量的深入浅出来研究啊。那么从下次开始，就真正入于初地的道理。